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我想说，经理，大家夸你长得美，实际上你比夸得更美。瞧瞧你那水蛇一样的杨柳腰，腰条的细高条让人忘不了，迷人的大眼睛逗得我心发慌，红红的滋润的嘴唇我真想上去啃一口，白白的牙齿，还有那白里透红的玫瑰脸蛋儿。
你怎么？我在夸你美啊！
我不想看见你，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一名频繁穿梭于影视表演、话剧、配音、节目主持等各领域的优秀演员崔杰。崔杰你好。
你好，各位好。
那我想呢，你在这个荧幕啊、荧屏以及舞台上的风采，可能许多观众都相当熟悉了，但是你作为配音演员用声音所塑造的角色，大家还是挺陌生的。
说这太陌生
了，太陌生了是吧？那我们刚才看到这部片子好像是一部老的，这个片子叫《血洗鳄鱼仇》是吧？
对对对，印度的一片子、
你是哪一年配的呢？这个
哎呦，我记不住了，反正有些年了，
很早很早以前了、
应该说那时候配音的老前辈们还在的时候。因为现在就是当时配这个戏的时候，那些老前辈今天都走了。
那在配这部戏之前，大概你已经在这个上一场配了很多的这种无名小角色了吧？
对，就是配群杂呀、就是按我们这个演戏说的龙套，就跟这儿，比方说我们一大队人在那儿站着，哈冲啊，就全是这个，
就跟着一起吼一起喊那种，
就从那时候练，一边练一边看人家怎么配，看看这些语言艺术大师们怎么配，就这样。
当时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到上一场来配什么片子吗？
第一次应该是应该是配一个监狱片儿，
拉雷多监狱。
拉雷多监狱
啊。
好像是应该是这个、我说这第一次什么概念，就是第一次正经八百的把这名儿
啊
也给打上、因为那会儿当时好像有一个规定，就是一部戏呢它只能打四个人的名字。
是吗？
好像那四个当中有我一个，
就相当于是这个主要角色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还记得是谁推荐你到这个译制厂的吗？
不是，这个如果说跟译制厂一开始的接触呢，那应该是乔真老师。
乔真，
因为是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我的丈母娘孙景璐，在病重住医院的时候，然后乔真老师呢到医院来看他，到中山医院来看他，看他以后呢，后来就我们就碰上了，碰上以后，然后就说了这我和丈母娘的这种关系，后来同时也说了，哎呀，说我怎么怎么喜欢语言，因为我原来在南京嘛，演话剧嘛，说怎么怎么喜欢语言，后来乔真老师听了听就觉得，哎，说他这声还不错。说那将来有机会到我们厂去配配戏。我当时就跟乔真老师表了一个态，我就说，我说上海译制片厂给我的感觉，就是从我心里边对这个厂的看法是艺术圣殿。我说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哪怕让我去张一回嘴，配不上角色，我说我也乐意。所以当时就这样，等之后呢就接到了乔真老师电话，他就跟我说，他说小崔啊，哎，你过来配吧，说现在有一个戏要上啊，也是个机会，你来感受一下。而且不但配，他还在棚里边帮我把着，帮我把戏，就在边上，他说你别着急啊，那时候口型找不着啊，等我睁眼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别人张嘴了，我怎么都变成这个了。完了他在边上，他说你别着急，我这样轻轻地摁你一下你就张嘴。他说我摁你呢还给你一个吸气的机会。我别一摁你这儿，说这样啊，不是这样。他说那完你很从容的
有个过程。
再说话
啊。
哎，但是那个瞬间我真的，我从个人感觉，因为除了喜欢语言以外，啊，喜欢译制片以外，我从个人感觉，我觉得那瞬间是有一种幸福感，就是有人呵护的一种幸福。
先生，我想说，我对你女儿的爱是真心实意的。你别以为，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跟她闹着玩的。
真心实意，你女儿，不是我女儿，是侄女。小伙子，我是个单身汉，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因为我不喜欢让女人牵着鼻子走。
这是我叔叔哈辛托，叔叔，他是我男朋友。
马诺埃尔·马丁内斯·巴格斯，你好，
哈辛托·格尔塞，你好，小伙子。孩子，你可真有眼力啊！我看这小伙子不错。快去吧，你爸爸他看见了可不得了啊！他正在发火，去吧。
好吧，明儿见。
明儿见。
明儿见，亲爱的。
曼诺埃尔，你真的想和我的侄女胡安娜结婚吗？
是的，先生，是想跟她结婚。
那好，我们一起去喝两杯，走。
那像你所说的，你觉得这一直片场就是说是你心目当中的圣殿。
对。
那第一次就和这些你所喜爱的这些配音演员一起合作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哎呦，这个说起来，我觉得就是平时聊天啊，跟朋友聊天，好像说说过去，不管有没有过辉煌，好像是一种回味，但是如果真的把心静下来来说这一段事儿，是，我觉得我有一种激动，哎，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喜欢的那些人都走了，除了我把它作为圣殿以外，我当时到了厂里边，我现在想起来会历历在目。毕克老师啊，就把我那种感觉一出来，配得真好啊，于鼎、尚华，反正有那么多的老前辈，我就觉得都把我当孩子一样。其实我的岁数当时在译制片厂里边也不算很小的岁数，但是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像独生子一样的那种，就是被呵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想起这些吧，我就觉得这个圣殿里边出来的这些艺术家们，这些语言大师们，他们确实给我留下了很多。好像这一瞬间已经脱离了我的那种喜欢，应该是一种升华。这种升华呢，如果说我心里边有一种对语言认识，对译制片认识的这种升华，那就来自于他们。
您刚才说，原来你是部队的，
对，
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
前线话剧团，我演了18年话剧了，
十八年的话剧
，哎，
那时候在配音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南京的，就有戏完了过来的。
我那会儿就是花6块多钱坐火车从南京过来，
真的
啊，也在这边配戏啊，因为我太太是上海人嘛，所以有这样一个先天的机会，
那其实，在部队的时候，就是说你对这个语言艺术方面已经十分的酷爱了，
喜欢，
我
这真是叫酷爱，就是爱得太残酷了，
怎么个酷法？
你比方说啊，那会儿在江苏的时候，一个是没事儿，我自个儿就会去朗诵。自个儿对着天啊，对着树，对着墙啊，
是吧？
然后呢，没事儿读报纸，还一个就是没事儿小说，然后当我排话剧的时候，我演一个很小的角色，我有的时候能把这一出戏的词儿全背下来，谁的词儿我都能背下来，
这真的是酷爱
啊！我背下来以后呢，我倒不是说为了把谁那角色给人顶下来，是吧？然后期盼着人家，哎呀，这小子对天哪天突然得胆结石，完了他下来我上去，我不是这样，我就觉得哟， 我说我背下来之后，完了所有人在台上交流的时候，
嗯，
他闪失的地方，
嗯，
可能就是我背的最熟的地方，
嗯，
然后我会从他这里边挑出毛病来，
嗯，
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那会儿在江苏偶然的机会，就跟这个广播电台，那会儿电视还没有那么像今天这样，
嗯，
好像还在低潮状态，然后广播呢是人人要听的，我就开始到电视台去录诗朗诵，录散文，录中篇小说，
嗯，
长篇小说，那时候都去录啊，
在南京广播电台，
在南京啊，就是一讲，那时候可能一讲给几块钱吧，哎，然后呢半个钟头一讲，每天中午12:30播，播到1点，
嗯，
啊，就像刘兰芳那个评书一样。
那听你说了那么多，看得出来你真的是非常喜爱这个配音艺术。
哎，就是喜欢，
哎，
但是没什么造诣。
但是就是有一个机会，你看在你转业的时候，
哎，
应该说你可以直接到这个上一场来了。
哎，对，
好像你当时就是说转业的时候，他这个分配好像也就是分到上一场，是不是？
对，不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我们转业干部嘛，
嗯，
当时这个档案呢要在上海军转办，
嗯，
然后在军转办的时候呢，当时我跟上海译制片厂联系了，
嗯，
联系了以后呢，当时，厂里边有一位领导叫陈国章，好像，
嗯，
哎，他就把我这档案收下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厂里配过戏了嘛，
对，
嗯，但是当时厂里有一规矩，
嗯，
就是说你转业干部分到厂里头，你还得要有一个什么半年也不是一年的试用期，
哦，
呀，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心里挺不痛快的，
不舒服，
我说我这么执着一人，
嗯，
我说你们还让我反复的试用，而且我觉得你们都应该了解我，
嗯，
可能我这人就是说做人太简单，北方人的这种概念，
嗯，
因为我跟人接触，我就觉得当我了解你的时候，你一定会了解我的，
嗯，
其实我了解别人呢，也是一些皮层。
嗯，
但是人家呢根本就没有兴趣了解我，人了解你干嘛呀？所以这一瞬间我反正心里边有点小阴暗的感觉，
嗯，
我又从翻译片厂把我这档案抱走了
啊，
我是自己拿走的，
所以我就纳闷儿，本来不是说你这第一入点是上影厂，怎么后来没进？
是是，
嗯，
那么就进了上影厂，
上影厂，
哎，是这样，演员剧团，
嗯，虽然这个进了上影厂，但是还是没有放弃这个配音，
没有，
还是跟这些老前辈们一直就是在一起合作。
对，对，
好像有一段这个彭虫的这种经历，是不是？
绝对彭虫，哎，那会儿骑一破自行车啊，满上海跑，
是吧？嗯，
几乎是上海的彭全都跑遍了。
嗯嗯嗯。
你比如说各大学的，
嗯，
啊，什么1121，
嗯，
啊，什么中山，
嗯，
中医，就是他们学校的那种电教室的彭，都去过。
嗯，
哎。
是在那个棚里是配什么？也是配译制片吗？
不不不，那个就基本上是以国产戏为主，
啊，
哎，特别是电视剧更多一点，
嗯嗯，
因为后来电视剧就开始上来了嘛，
嗯，
哎，然后电视剧配的比较多，
嗯，
但是呢，在这些棚虫的生活当中，
嗯，
跟我们上海的译制片厂的这些老师们，
嗯，
是经常也碰在一起，也受到了他们很多的教诲。那当然还有很多新兴的，还有我的同龄人也在上海，就是我们管它叫配音界吧，
嗯，
啊，在配音界啊，都是大家非常喜爱语言啊，然后投身到这个工作来的。
什么？7年？谁能等7年？你脑瓜子不管用了，如今这年头一个白痴也不会等7年。退费都让你给我弄糟了，你不是一向自作聪明吗？怎么这次倒糊涂起来了呢？
我怎么知道人死了还非要找到尸体，有这麻烦事？
得，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当初你干嘛把他喂鳄鱼呢？撑破了鳄鱼肚子，你我倒饿肚皮了，你干嘛不从悬崖上把他给推下去呢？
你就别在这说废话了，舅舅，当初真照你说的那样去干，警方就会怀疑我，要想不留痕迹的话，当初我就只能这么干。
你不是杀了他，是把我们都给害了，现在我们几个都得变成叫花子了。
哎，你说怎么办？这下倒好，把我们毁了，我没脸出去找活干了。像你这样一个大富翁还有脸出去找活干吗？嘿嘿嘿，我得吃药了，要不然的话我的心脏病要发作了，真是。
对，怎么谁把耗子药放在我口袋里了？呸！
叔叔。
还叔叔呢？
干嘛发火呢？
还有我。
你能干什么？知道吗？他们在场面上混的人，你不一定对付得了。
叔叔，
我听着呢。
听着就好。桑姐要不便出去干活，那我可以出去干呢，尽我本分嘛。
我查了一下资料哈，你配的像这个拉雷多监狱，什么神射手，血洗鳄鱼仇，还有这个什么傻瓜也疯狂，有没有？还有这个一个加菲猫，
加菲猫是前一段时间，
是不是？对，也配了不少
动画片啊。
嗯，在这些片子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
印象最深的，我真说不上来。我不知道怎么叫印象最深的概念。
或者说
反正每一次
你比较偏好的是哪一部？你觉得自己配的不错的？
我没有觉得我配的不错，真的陆琪，我说实话，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因为我喜欢，我就来做了。
那我知道了，就是个个都是精品。
那是不是？学习学习。
哎，这部片子是
《拉雷的监狱》
是吧？
这部片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当时。在里边配的时候，就我配那个角色的名字我现在还记着，
是吗？叫什么？
这片子好像是80年代配的，你看现在都跨世纪了，那个名字叫卡辛多嘎尔塞，因为当时在棚里边正好配一个我要呼喊的那样一个戏，然后还拿着那种就是小电喇叭那种感觉，就这样，喂，里边人听见了吧，我是卡辛多嘎尔塞，就是那个时候在说的时候，所以我这一瞬间印象太深，
印象特别深，
哎，特别特别深，
所以到现在还记得
啊，
而且现在你又多了一个身份了，不单单是演员了，是吗？已经是这个演员剧团的团长了，
这不说了，丢人，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吧？那肯定是更忙了，
忙也不能忘了干自个儿的事儿，因为一个人活着要干他喜欢的事儿，那个团长不是我喜欢的。
你喜欢的是什么？
为人民服务。我喜欢的是演戏，配音，演电影、演电视剧，配音，然后偶尔的时候去主持节目。
现在还有时间来配音吗？
有时间，
还有时间，
有时间。
好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荧幕当中能够听到更多你配的精彩的角色。
不是，在这儿我也拜托你
啊，怎么？
因为你在做这档节目，你肯定跟译制片厂的那些老师们，经常有联系，你跟他们说，
崔
杰还想配音，你举荐举荐。
好嘞，好嘞，一定一定一定。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也非常喜爱听崔杰老师的声音，我们期待着。
谢谢。
好，
谢谢，
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魅力人生。
谢谢谢谢。
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观看，再见。Love changes everything. Days are longer, words mean more.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Pain is deeper than before.
观众朋友，你们好！隔了这么多年之后，真没想到能跟你们再见面。但是见到你们，我真的非常高兴。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